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1月2号，公元2015年2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藏历2141年达赖喇嘛尊者全球重要行程回顾。下面请收听藏历2141年达赖喇嘛全球重要行程回顾。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过去一年中继续为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保护西藏传统宗教及文化，而在印度与世界各地进行弘法，发表演说，倡导世俗道德伦理与慈悲力量。达赖喇嘛尊者在驻西地达兰萨拉的公开活动。2014年3月11号，达赖喇嘛尊者莅临西藏人民议会于印北达兰萨拉新建成的办公楼进行揭幕，并给予了加持。尊者教导议员及内阁部长们，帮助境内同胞脱离苦难才是大家的主要职责。议会与内阁也借尊者莅临的机会，承诺会为西藏的共同事业而做出更多的努力。当天清晨，西藏乃琼寺也特别向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3月16号，藏历1月15，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出席了藏历正月15祈愿法会和酥油花灯节，同时向信众讲授了佛陀本生故事传，传授了发心仪轨，并接受由西藏康区查瓦巴秀地区境内外僧俗民众联合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
2014年3月31号，达赖喇嘛尊者应流亡西藏医师协会祈请，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藏人社区、僧俗及外国信众共数千人传授了药师佛随许灌顶，并向藏医学工作者们给予了教导。5月28号，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来自全球62个国家的1500多人发表主题为世俗道德的公众演讲。
达赖喇嘛尊者于去年6月4号至6月6号三天，在西藏儿童村学校集会大厅中，向来自印度各地的3000多名藏人学生教授了佛法，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9月24号至2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大乘经院中向以东南亚各国请法团成员为主的5000多名信众进行了入菩萨行论教授。2014年10月2号，尊者与到访达兰萨拉的伊朗诺奖得主希尔林埃巴迪、美国诺奖得主乔迪威廉斯一同出席了在大乘经院中举行的圣雄甘地诞辰纪念仪式，并莅临西藏儿童村学校与藏人学生进行了讨论互动。
10月6号至9号，达赖喇嘛在大乘经院中向以华人为主的6500多名信众进行了为期4天的中观根本会论教授活动。期间，曾任13世达赖喇嘛侍读的西藏色拉寺结经院高僧格乌仓朱古与达兰萨拉朗杰寺共同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了长寿佛事仪轨。11月中旬，尊者在大乘经院中向以韩国请法团成员为主的共计3900多人教授了由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宝曼论，并传授了四臂观音随许。11月底，尊者受邀出席了由西藏上密院 为纪念宗喀巴大师著述密集四家合适600周年而共同举行的密宗研讨会开幕式。2014年12月2号至5号，达赖喇嘛在大成经院向以蒙古勤法团成员为主的3500多名信众讲授菩提道次第广论，并传授了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之外印度各地的参访行程。
2014年3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与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和行政长官一同，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出席喜马歇尔邦大学毕业典礼，并发表了演讲。喜马歇尔邦大学为表彰达赖喇嘛在推动和平非暴力、宗教和谐、为人类共同利益方面所付出的贡献，向尊者授予了该校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去年3月下旬，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尊者首先在新德里斯里朗姆女子大学中以成功、道德与幸福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在新德里卡斯特巴格朗库希特慈善机构中探望了那里的麻风病患者，并特别向该机构捐赠了100万印度卢比用来帮助麻风病患者。达赖喇嘛尊者还在泰姬陵酒店中向印度和外国人士教授了《佛子行37颂》和《修心八颂》等经典，期间接受了包括印度政要和各国驻印大使馆代表等共350多人的拜见，并向来自各国各知名大学的500多名学生发表了慈悲演说。受邀出席了新德里知名学府斯里朗姆商业学院建校88周年庆典，向上千名师生发表了演说。
4月28号，尊者受邀为印北喜马歇尔邦囧德拉流亡藏人社区中新建成的宁玛巴尼扎佛学院进行开光，向聚集的5000多名藏人信众给予了教导。次日返回达兰萨拉途中，莅临果巴布西藏儿童村学校，向师生们给予了教导。去年4月底至6月初，达赖喇嘛尊者对印南马哈拉施特拉邦各地进行了参访。在邦首府孟买市，尊者向当地印度佛教信众们教授了《中观宝门论》与《入菩萨行论》等经典，期间为该邦索玛亚维迪亚曼蒂尔大学新开设的佛学中心进行了开光加持，接见了孟买商界和知识界人士等。
从6月17号至7月7号，达赖喇嘛尊者对印北长默克什米尔邦各地进行了参访及弘法行程。期间尊者在该邦辖内的桑斯卡巴顿地区向当地的6000多名佛教信众讲授了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摄颂》，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6月底，尊者展开对列城的弘法行程，先后参观了千年古寺贝土寺、列城巴库拉纪念公园和觉康寺，出席了拉达克卢曲寺举行的跨教派夏季大法会。
7月3号2014年拉达克十六金刚灌顶法会于列城贾兰萨尔和平宫殿前的广场上正式举行，来自全球各地共16万僧俗信众共同参加了法会。
法会进行期间，恰逢达赖喇嘛尊者79岁华诞，主办与参与法会的各族裔信众共同在法会现场进行了庆祝。此外，尊者也与前来参加灌顶法会的数百名中国大陆信众进行了见面，要求大家将所见所闻不做任何渲染的介绍给其他中国民众。7月13号，向14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俗信众传授了白杜姆长寿灌顶，并接受了僧俗们供奉的长寿仪轨。尊者还在拉达克与印度查莫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布杜拉、邦行政长官沃拉、邦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旺伦曾觉拉等政要进行了会面。7月17号圆满结束了在查莫克什米尔邦近一个月的行程后，尊者前往首都新德里。 在新德里，达赖喇嘛同多名印度政要、非官方机构代表等进行了会晤，接受了例行身体检查后返回达兰萨拉。
去年9月15号至22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孟买与新德里进行了参访。尊者先后受邀出席了孟买市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典礼，以及印度商会成立108周年纪念仪式。在新德里，尊者召集举行了一场跨宗教领袖会议，与佛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领袖共同探讨怎样推动宗教和谐与世界和平。9月22号返抵达兰萨拉。11月中旬至月底，尊者对新德里进行了参访行程，先后出席了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第11届尼赫鲁纪念讲座，在新德里召开的首届全球印度教大会开幕仪式，并接受了大会筹办方世界印度教议会授予的首届全球印度教大会的荣誉奖状。尊者还参访了斯普林戴尔斯学校、阿斯彭印度研究院，发表了慈悲与和平为主题的演说。在返回达兰萨拉前，尊者同印度前副总理、人民党党魁阿德瓦尼进行了会面。
2014年12月16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佛陀加养梯公园出席了一场为宗喀巴大师圆寂而举行的祈祷仪式，向聚集的3000多名新德里藏人、印度人以及喜马拉雅区域的信众们给予了演说。12月17号至19号，达赖喇嘛尊者在新德里向来自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内的图瓦与布里亚特等佛教共和国的数千名信众讲授了由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并传授了《圣海观音灌顶》。紧接着，尊者开展了印南行程。12月21号，在班加罗尔市敦库大学中，为该大学与西藏色拉寺联合举办的新千禧年中的道德讨论会进行了揭幕。23号开始，在芒果智流亡藏人社区中的西藏甘丹寺，向3大寺僧侣、各流亡社区藏人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信众开展了第3年的菩提道次第18大释义论教授活动。法会进行期间，印度阿鲁纳恰尔邦门达旺地区的信众为纪念尊者55年前途经达旺流亡印度时首次在当地弘法的日子，举行了庆祝仪式。境内外西藏康区查雅与扎曲嘎藏人、芒果智社区僧俗先后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了长寿佛事仪轨，尊者还特别接见了参加法会的300多名华人信众。12月30号，尊者前往普纳市，次日在普纳市奈基市卡拉克利达会馆中向数千人发表祖伦理道德演讲。
2015年1月1号，尊者受邀参观了位于古吉拉特邦的罗摩克里希纳钻石公司，并在南古吉拉特大学中以寄望明天为主题向4000多人发表了演说。第二天，罗摩克里希纳基金会的创办人、印度知名企业家果文德·多勒奇亚向尊者授予了以自己母亲姓氏命名的僧图巴纪念奖，以表彰尊者为世界和平所付出的贡献，带给社会的正面影响。这一奖项包括一座镶有钻石的镀金纪念奖杯和250万印度卢比的奖金。1月3号和4号两天，尊者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纳西克市向4500余名藏印民众发表了演说，并会见了来自缅甸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僧侣、基督教僧侣以及纳西克市政府官员。在返回新德里停留数天后，达赖喇嘛尊者对印度西孟加拉邦展开访问。在该邦首府加尔各答市，尊者参访了德雷莎修女之家慈善机构，在加尔各答总统大学中发表了主题为世俗伦理的公开演讲，并出席了印度工商会举办的一场演讲会，阐释了教育的真正意义。
结束了古吉拉特邦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行程后，尊者返回新德里，出席了一场跨宗教祈祷活动，参加了由新德里行政长官特别为尊者开设的午宴，并在新德里拉姆马诺哈尔洛西亚音乐每年一度的演讲活动上，以慈悲与道德为主题，向上千名医护人员发表了演说。今年1月28号，尊者在新德里科林蒂女子学院中向4000多名师生就慈悲和教育为主题发表演说。1月30号，尊者抵达北方邦法鲁卡巴德地区的佛教圣地，僧伽师进行朝圣，还会晤了印度北方邦首席部长亚达夫。
达赖喇嘛尊者对欧美及亚洲各国的访问行程。
去年三月初，达赖喇嘛尊者出访美国，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中，尊者向3000多名观众发表了演说，强调了世俗道德伦理和宗教和谐的重要性。在美国国立卫生院的大厅中，尊者向来自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等各地区的数千名藏人给予了教导，强调归根结底，要解决西藏问题，必须在与中国民众友好相处的基础下，向对方解释藏人的苦难处境来解决，而不是与中国民众对抗。去年4月5号至4月18号间，达赖喇嘛尊者对日本各地进行了访问，在宫城县仙台市的宫城明慧馆中，尊者向大众阐释了超越宗教的生活方式。在一场纪念2011年福岛地震灾难的活动上，尊者安抚地震幸存者们，面对重建困难时可以借鉴藏人抗争者永不言弃的态度。在大阪市，尊者访问了清风男子高校、日本禅宗曹洞宗林南寺。在东京市，尊者在一所密教大学中向信众们阐释了藏传佛教秘法，并参加了由东京大学江潮研究中心和心理与生命学院举办的科学与佛教研讨会。尊者还在歌山县真言宗高野山寺院向信众传授了佛法，发表了宗教与道德主题的演说。
在首都东京，达赖喇嘛会见了当地的华人和印度人，并向信众们教授了佛子行37颂。圆满结束了访日行程后，尊者于4月19号下午返抵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2014年5月4号开始，达赖喇嘛尊者对欧洲四国进行了访问。在首站拉脱维亚，尊者受拉脱维亚拯救西藏组织与俄国拯救西藏组织两个民间团体的邀请，向数千名来自各国的信众传授了佛法，同数名俄罗斯国会议员进行了会晤，与拉脱维亚、挪威、俄国和波兰等国家的50多名记者进行了会面。在挪威，达赖喇嘛除了出席由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特别举办的纪念宴会外，也在奥斯陆大学向来自各地的1200多名信众传授了佛法，与当地的基督教领袖就宗教和谐等方面交流了看法，会晤了挪威萨米议会议长艾利克斯基塔罗，受邀参访了挪威国会，并与30多位国会议员举行了会晤。在抵达荷兰鹿特丹后，达赖喇嘛向来自欧洲各地的2000多名流亡藏人给予了教导，并为鹿特丹博物馆新设立的西藏宗教文化展览厅进行了揭幕，同时接受了荷兰流亡藏人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为感恩和纪念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特别献上的银质纪念奖。尊者还在当地向11000多名信众讲授佛法，发表公开演讲，受邀参访了荷兰国会，在鹿特丹大学与荷兰前首相吕贝尔斯一起参加主题为教育核心的研讨会。在荷兰鹿特丹市，达赖喇嘛同样与数十名华人进行了会面交流。
在行程最后一站德国，达赖喇嘛尊者参访了法兰克福西藏之家，并与德国黑森州州长布菲叶及议会副议长等政要进行了会晤。 尊者也在当地向约4500多位民众发表了主题为慈悲与自我意识的演讲，向当地700多名学生及流亡藏人先后发表了演说，与法兰克福市市长皮德·菲尔曼德共同出席活动，会见了法兰克福市议会议长及20多个国家驻德大使馆的代表，以及宗教、商业界人士。德国非政府机构 German Speaker Association 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之际，特别向尊者授予了该组织2014年全球奖，以表彰尊者感动和影响世界，同时为争取西藏的自由而付出的努力。结束了欧洲4国的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5月17号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
应意大利宗喀巴大师佛教中心的提醒，达赖喇嘛尊者从去年6月10号开始对意大利展开弘法之旅。尊者在意大利先后与印度驻意大利大使及亚西西省方济各修道院的代表团进行了会晤，在利佛诺省首府利佛诺市，尊者会见了该市市长菲利波，并接受了利佛诺市市政府赠予的荣誉誓药，先后向6000多名民众教授了佛法，并发表了慈悲演说。6月16号，启程返回印度。
2014年8月20号至8月28号，达赖喇嘛尊者对德国进行了访问。在汉堡市会议中心，尊者向数千德国民众就世俗伦理主题发表了演说，接见了居住在德国各地的600多名藏人，并向约7000多名德国信众讲授了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传授了灌顶。尊者还在多个非政府机构及学术中心的邀请下，先后参观了西藏生态环境主题展览，与汉堡市一所世界宗教大学的专家们进行了会面，出席了德国西藏倡议组织成立25周年和德国藏人协会成立35周年联合庆典。在德国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尊者特别接见了参加寻找共同点藏汉会议的流亡藏人与华人代表，8月28号返抵印度达兰萨拉。
去年10月，达赖喇嘛尊者对美国与加拿大进行了参访。在加拿大温哥华市，达赖喇嘛尊者先后同约翰奥利佛中学的1300多名师生进行了对话，向约500名来自各界的人士发表了主题为教育年轻人爱心的演讲，出席了新的教育之科学论坛，参加了温哥华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内心教育的艺术与科学学术论坛会。10月23号，尊者在温哥华向6500多名信众讲授了佛法，传授了观世音灌顶，接见了来自北美各地的500多名藏人民众。达赖喇嘛尊者还在加拿大会晤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丹姆斯·穆尔、联邦国税部长克里里恩·芬德利、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部长杰森·肯尼等政要。
10月24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尊者在阿拉巴马大学中同科学家进行了座谈，参加了一场主题为超越信仰的宗教对话，并向民众发表了主题为世俗伦理的演说，参观了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伯明翰市16届的浸显会教堂。在美国新泽西州，达赖喇嘛尊者访问了普林斯顿大学，与师生进行了对话。在波士顿，尊者向5000多名信众讲授了修心八颂。在麻省理工大学，同环境专家与年轻学生进行了互动，发表了多场专题演说。达赖喇嘛尊者还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国会监督委员会主席伊丽莎白·沃伦、波士顿市市长马丁·沃尔什、梅德福市市长迈克尔·麦克格林等。
11月2号，尊者在纽约市曼哈顿中心 向来自中国、马来西亚以及台湾等国的上千名信众讲授了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稍后又向近万名纽约信众传授了佛法。11月7号返抵印度达兰萨拉。去年12月，达赖喇嘛尊者对意大利进行了2014年的第二次访问。在意大利罗马，尊者同其他21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共同出席了第14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世界峰会，并同意大利国会议长进行了会面，接见了意大利各地的数百名藏人及关注藏传佛教的人士。12月15号启程返回印度。今年2月3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2月4号，尊者同受邀出席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的800多位各国嘉宾，一同参加了迎接宴会，并进行了致辞。同一天，尊者还与数名美国国会议员、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商界人士就远藏议题进行了会谈。2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同在华府出席了美国全国祈祷早餐会。奥巴马致辞时特别以老朋友称呼尊者，并赞扬尊者是实践慈悲的典范，鼓舞了大家为自由与尊严而发声。结束了美国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从2月6号开始对瑞士与丹麦等欧洲国家展开访问。在瑞士巴塞尔市，尊者出席了该市政府特别举行的迎接宴会，并应瑞士和列支敦士登西藏协会的提请，向来自欧洲各国的信众进行了为期一天半的弘法活动。在挪威与丹麦，达赖喇嘛尊者也先后以慈悲、世俗道德论理等为主题，发表了多场公开演讲，并向各地信众传授了佛法。
其他有关达赖喇嘛尊者的要闻。
美国财富杂志于去年3月20号公布了全球50位最伟大领袖名单，达赖喇嘛尊者排名第9。财富杂志在达赖喇嘛尊者的简介中写道，在过去50多年中，达赖喇嘛尊者不断推动和平、非暴力、民主与和解，与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教派的领袖们接触，寻找共同点，推动宗教间的和谐。
2014年4月16号，韩国岁月号客轮从仁川开往济州岛途中发生事故翻沉，多人遇难。达赖喇嘛尊者随即向韩国总统朴槿惠致函，就船难表示哀悼，为船上的所有人进行祈祷的同时，向遇难者家属表达了慰问。去年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的一项民调中，过半民众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与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为值得尊敬的宗教领袖。进行民调的机构指出，虽然中共当局一直攻击达赖喇嘛，而且在温哥华都会区有多达20%的人口为华裔，但是民调显示尊者在当地受尊敬程度仍然很高。
去年八月，台湾先后发生了气爆与飞机坠毁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同时，中国云南也发生了地震。达赖喇嘛尊者特别发表声明，对上述造成多人伤亡的不幸事故表达了哀悼，对受难者进行了祈祷。印度北部长默克什米尔邦境内，去年发生特大水灾，数百人罹难，数万人受灾。尊者于9月10号向长默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阿尔玛·阿卜杜拉致函，对此次灾难造成的民众伤亡表示痛心，同时向那些受灾民众，尤其是在灾难中丧失亲友的人们表达了慰问。达赖喇嘛基金会也向此次的救灾基金进行了捐款。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